第十三章是倾听主声音的耳朵成圣。神的话语应许说，他会在我们身上成就救赎之功，好让我们知道如何接受圣灵的引导。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解释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归给他自己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主会教导我们如何听见他的声音，也会保守我们的灵魂身子，并且引导我们进入在他里面圣洁成圣的生命。许多人不了解，我们的全人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灵、魂、体。我们是个灵，我们拥有魂，我们住在身体里面。神应许要看顾、保守我们这三个部分。许多基督徒误以为神只看顾我们的灵，但事实上，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身心健全。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当我正在准备参加一个聚会时，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说，神啊，我属于你，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虽然在婚姻关系上我是戴夫迈尔的妻子，我属于他，但事实上我是属于你的。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也是属于神的。耶稣用舍命的重价把你给买赎回来。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你的命定就是去成就神特别为你设定的计划，计划里有神要你去做的事，也有神要你去享受的事。你的存在不是一个偶然，而是神用心计画出来的。他亲手在你母亲的腹中塑造你，而他为你做的计划也透过圣灵的工作彰显出来。这圣灵就是耶稣差派来住在你里面的。如果你不太熟悉圣灵住在你心中的真理，那么我鼓励你去读我的书《与神更亲密》。我在这本书中详细地分享如何领受圣灵，让他进入你每天的生命之中，以及如何享受他在你内心深处的喜乐。我们应该与圣灵同工，一起完成神给我们的计划。这计划在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时，就已经开始在我们里面动了工。我们的新生命开始于我们的灵之中，透过我们的魂而实现，最后则透过我们在身体力行中展现出神的荣耀，向世人显明。透过我们对神要如何在我们里面动工的认识，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来成就他的计划的了解，神的荣耀因此彰显出来。我们需要分辨圣灵的引导和我们肉体的欲望两者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顺从圣灵，就不会打从心底渴望我们的肉体迫切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养成聆听圣灵的习惯，并且遵行他的吩咐，就不会陷入我们人性中那些具有毁灭性的欲望里。参考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如果我们把生命浪费在任意跟着感觉走，我们的额头上很可能会被盖上灾难的印记。人的感觉是变化无常的，可以引导我们走向上千万个不同的方向，偏离神赐给我们的计划。肉体的欲望不会消失，但是如果我们顺从圣灵引领的道路而行，就不会去满足肉体的欲望和贪念。我们所做的抉择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公义、和平以及圣灵中的喜乐。 参考经文罗马书14:17，每一次当神对我们说话，假如我们表现得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我们的心就会愈来愈冷酷无情，直到有一天变得非常刚硬，让我们很难听见神的声音，最后固执完全钝化了我们倾听的能力。每一次只要我们转身背离我们知道的正路，就会变得愈来愈顽固，直到属灵的耳完全聋了，听不见神的带领。在耶利米书6，耶和华告诉耶利米去警告他的子民，有灾祸和大毁灭即将临到这城，但是这位先知却说，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第10，看到神这么想要保护供应他的子民，却因为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而不能听见他的声音，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呢？在新约圣经里，有关倾听神声音最强而有力的经文是约翰福音5:30，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拥有奉献给神受过割礼的耳朵，除非他听见天父的指示，否则他不会做什么。想想看，如果我们在踏出脚步之前就先求问神，而不是在我们偏行己路不寻求他的忠告，一意孤行惹出乱子之后才来向神求救，我们的人生将会多么不同呀。神的话语清清楚楚地向我们陈明，我们需要倾听他的声音，将我们的耳朵委身于与他之间的盟约，让他使我们的耳朵得以受割礼而成圣，好叫我们可以听见他。许多时候神很清楚向我们显明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们因为不喜欢他的计划而故意不去遵行。当我们不喜欢从他那儿听见的话语，我们甚至会假装自己是属灵的聋子，我们肉体的欲望会阻碍我们对神真理的领受，我们可以尽管面对真理却仍然不接受它。我承认关于别人以及他们生命的真理要比关于我们的容易接受多了，我们对于如何经营自己的生命都有自己的计划，而且我们也已经有一套方法来达成这个计划了。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要神来达成我们的计划，而不想倾听神的计划。我们应该先祷告，然后领受神的计划，而不是先计划，然后祷告求神达成我们的计划。求神使你的耳朵成圣，受割礼。如果你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的声音，我鼓励你求天父来使你的耳朵成圣，受割礼，好让他们敏锐于他的带领。成圣表示为一个神圣的目的而分别出来，受割礼代表割断肉体。在求神使你的耳朵成圣，受割礼时，你就是在求他使你的耳朵可以敏锐地听见一切圣洁公义的事，并且除去那些世俗的试探，让你不会偏离他对你生命更美好的计划。换句话说，求神赐给你的属灵之耳是可以听见他想要说的，而不是只能听见你想要听的。求他赐给你成圣的耳朵是受高而能用清晰的辨别力来倾听他的声音，求他赐给你受割礼的耳朵，则是让你在不受肉体欲望的干扰下正确地听见他的声音。 在出埃及记第29章中，我们读到神如何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成圣，让他们在他的圣所，也就是会幕之中做祭司的职分。神也具体详细地向摩西描述在高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在耶和华面前的侍奉时所需的一切仪节。摩西需要用公绵羊的血抹在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和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把剩下的血洒在坛的四围，接着将膏油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的人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参考经文出埃及记29章20到21节，这个仪式是一幅具体的图画，象征着我们在灵里成圣，成为主面前的祭司。参考经文启示录一章5到6节，基督的宝血留下成为罪的公价，使人因这血的遮盖而成圣，而膏油代表着圣灵的膏抹被浇灌下来，使那些借着耶稣宝血称义的人能够有侍奉的职分。神要摩西将血抹在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和右脚大拇指，有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圣经中右边象征有能力的那一边。这个有意义的仪式向今日的我们传达一个信息，祭司的耳朵被膏抹才能清楚地听见而不被蒙骗，他的右手大拇指被膏抹，这样他按手所做的事才会是正确蒙福的，而他的右脚大拇指被膏抹，这样他所去的地方才会是正确且圣洁的。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我们可以倾听既安全又出于神引导的话语，采取既安全又出于神引导的行动，也可以往既安全又出于神引导的方向行走，就像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被分别出来为神所用。我们基督徒也被分别出来从事圣工，基督的血使我们成圣，可以服侍主，而圣灵使我们有能力进行善工。成圣的耳朵可以听见神的计划，我们需要在灵里苏醒过来，我们需要与圣灵有更多顺畅的交通，并且倾听他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许多人仍然不了解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尽管对于超自然或者未见的领域感到很好奇，但是如果不了解圣经的话语，他们就很容易受到欺骗，无法真正了解他们身旁的灵界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正如我们都有一个肉身的身体，我们也有属灵的身体，当我们了解神要带我们到何处时，这份了解可以帮助我们信靠他，会带领我们走当行的道路。哥林多前书15章39到42节解释说，我们的生命始于肉身，这肉身总有一天会败坏衰退，但是身为重生的信徒，我们属灵的身体将会复活，不会败坏也不会衰退。神在他的话语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永恒，我们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而成为不朽。在天上，我们属灵身体的生命将会比今生的肉身更长更久，所以尽可能去认识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比关心我们现在短暂的存在还来得更有智慧。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告诉我们，我们肉身的身体所重的是血气和羞辱，将来有一天将会以光荣和荣耀复活，我们的虚弱和软弱将会以强壮复活，并且被赋予能力。即使保罗经历了极大的试炼和苦难，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因为它不是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4:18，我们需要学习他的榜样。与其看着身旁那些可见之事，不如定睛看圣灵的作为。透过成圣受割礼的耳朵，神会带领我们专注于他的答案，而不是我们的问题。一个有着属肉体属世耳朵的人，和一个有着受过割礼耳朵的人，读圣经时所领受的必然大不相同。例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参考经文约翰3:2，比较不成熟属肉体的基督徒，也许会因着听见有关兴盛和医治的应许而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在这一节经文中只听见这两点。他们心想，哇，赞美主，他要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康也。但是有着成圣耳朵的成熟信徒，可以敏锐地体会到神圣洁的心意。他们也会听到这节经文中的另一部分，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从中了解到神会根据他们的灵魂有多么兴盛，来赐给他们凡事兴盛，身体得医治。我在过去这几年建立了一个习惯，就是常常停下来审视我所感觉到的是否来自我的灵。我们的魂可能充满焦虑，内心的独白也许正在对我们的思想大声呐喊着怀疑的声浪。例如，你不会成功的，这不会有用的，这个想法真笨，没有人在乎你在做什么，反正你就是无法听到神的声音，你何不闭嘴坐下呢？当负面的思想灌输在我们脑海中，可以让我们到达一种想放弃的程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停下来问主啊，你对这件事情怎么说，在我们灵里深处，也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将会感觉到他的答案，伴随着信心、应许和真理油然升起，释放我们脱离脑海中一直被负面思想喂养出来的焦虑感。我记得一个特别的例子，这事件确实帮助了我去查验圣灵所说的话。那时我刚刚举办完一场聚会，在当中我很努力确保这场聚会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也对人们有帮助。虽然来参加的人似乎很享受这个聚会，但我却在脑海里不断听见，没有人被祝福，大部分的会众都希望自己没有来参加。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悲惨的失败者，但我知道这不是神给我的旨意，所以我安静下来聆听，看看圣灵在我灵里要给我什么感动。我很快便听见一个微小的声音，也就是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意会，说如果这些人不想来参加这场聚会，他们根本就不会来。如果他们并不享受这场聚会，许多人早就离开了。我赐给你信息，而且我从来不会赐糟糕的信息给人传讲，所以不要让撒旦妾夺了你努力的喜悦。你的头脑可能说神根本不爱你，但是如果透过成圣的耳朵来聆听你的灵里深处，你将会听到神无条件地爱着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是透过灵来聆听神的声音，而不是透过我们的理智。难怪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参考经文诗篇46:10。所以当魔鬼用不信和恐惧灌输在我的脑海、感觉和情绪时，我就会闭起眼睛一分钟，说主啊，事实是什么？ 接着我就会知道，我知道我不会放弃他吩咐我去做的，我知道我不会放弃他在我面前陈明的计划，我知道我确实听见神的声音，我知道神呼召我，高摩我，所以我要努力朝着终点前进。当你了解你的灵、魂与体之间功能的差异，你就会发现，要分辨何时是魔鬼正在企图消耗你的热诚，你何时需要透过与圣灵相交来重新得力，就变得比较容易了。倾听和顺服决定我们永恒的结局。人属灵的部分永远活着，不论是在天堂还是地狱，生活在地狱中就是完全与神隔离，这是最可怕的存在状态。我们无法体会与神完全隔离有多么恐怖，那意味着完全断绝于任何形式的安慰、恩惠、供应、保护，以及最重要的与神亲密的交通。即使是非信徒，现在也能在这世界里享受某种程度神的同在，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是在地狱里将不会有任何的平安，只有全然黑暗之中的孤寂。永恒就是永远，我们需要比现在更在乎永恒的事，因为总有一天号角声将会响起，基督会回到我们当中。参考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那时我们将会知道，我们现在为了寻求他，为了领人归主所花的时间都是值得的。永恒就是永远，我们需要更在乎永恒的事。再也没有任何事比投资我们的时间学习聆听神对我们的灵说话的声音来得更有价值了。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参考经文4:12，当神说话时，他能够把我们灵里的真道与我们魂中的思想分开，也能够让他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苏醒过来。当我成为学习神话语的学生时，我无法分辨自己是在魂中行事还是在灵里行事。在我研读神话语，同时学会靠着对他应许的信心来行事之前，我也无法分辨自己何时是随着情绪起舞。当我想得到某个东西，我会努力得到它，即使是用尽所有错误的方法。如果事情不顺我的意，我就会生气，而且乱发脾气。有时我会好几天不和大夫说话，希望可以借此操纵他，让他屈服，并且给我所要的东西。那时的我是一个属肉体、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极其痛苦的人。我在乎的只是我要的东西，因为我把自己封闭在自我之中。许多人与神建立关系，只希望他会赐下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生命中的祷告就是一张他们的愿望清单，结果他们终其生都只能维持在基督信仰的婴儿阶段，尽管他们死后勉强可以溜进天堂的大门，但是他们在今生却从未活出得胜的人生，因为他们从未学会倾听神的声音，听听他要赐予他们什么福分。我们不可能行在肉体当中，同时又活出得胜、真正快乐的人生。我们不可能用一生的时间来追寻自我欲望的满足，却仍然可以对他人的生命有正面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就不可能满足自我肉体的欲望。参考经文5:16，神使我们的魂复原。有一阵子，我斥责一切不是我想要的事物， 因为我以为他们一定都是从魔鬼来的。我一直斥责，直到我的斥责气完全耗时殆尽。但是接着我发现，很多我试图斥责的事物竟然都是从神而来的。许多我不喜欢或者不想要的事物，都是神为了使我成长进步而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许多基督徒虽然说神告诉我，但是他们听见的却完全不是从神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分辨我们所听见的究竟来自我们的魂还是我们的灵有那么重要了。诗篇第23篇说，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的魂就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要相信什么的独特性格。我们在大脑中处理所得到的知识，然后根据我们所相信的做出决定。我们的魂不会告诉我们神所要的是什么，它只会报告我们的欲望。我们的魂把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的灵却可以告诉我们神的感觉。我们的魂告知的是我们的想法，而非神的想法。而我们所要、所想、所感觉的，可能和神的大大不同。但是，只要我们在灵里面与神沟通，有一件工作将会被成就，那就是我们的魂会被改变，让我们的想法、观点和基督一样。我们的魂需要被更新、被修复，才能以基督的心来思考。我们可以让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让神的灵完全充满我们，进入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房间，它便可以进入我们的思想、情绪甚至意志当中。我们需要从神话语而来的新讯息，以及它对我们的灵直接说话的声音，才能更新我们的思想。腓立比书第二章教导我们要避免做出冒犯神或者败坏基督之名的事，以恐惧战惊的心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参考经文腓立比书二章12节，当我们的感觉失控时，我们就不能让它主导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把意志降服在神面前，顺从他透过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吩咐。如果我们不想去教会，无论如何还是得要去。如果我们不想把神要我们奉献的100块钱给出去，无论如何还是得奉献。如果神向我们所要的仅仅是我们把一些我们想要保留的东西给出去，我们就欢欢喜喜地给吧。我发现，如果我想要喜乐，想要生命能够充满恩膏，那么我就必须顺服神的声音。我不需要每一次都知道为什么神要我去做某一件事情的原因，我只需要知道他要我去做什么，然后照做就是了。行在圣灵中是过去几十年里常被灵恩派信徒轻率使用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对我的意义是倾听神说话，并且谨守遵行他的吩咐。当我们看见别人没有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尽管可以用指头指着他们，但是神向我们所要的仅仅只是我们的顺服而已。我记得神操练我的耐心的时候，当时我知道他要我求他在我身上动工，使我自己更有耐心，但是我并没有为此祷告，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祷告的话就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要为这件事来祷告。我非常聪明地知道我必须经过许多我不想经历的试炼之后才能培养出耐心。当我最后终于顺服神的催促时，我求他教导我耐心的功课。那时正是我们整修52年老房子的最后阶段，我迫不及待想要看见完工的状态。我祷告求他使我的信心完备， 也不要使我缺乏任何一样好处。当然，在能够搬进新家之前，我们需要把现在住的这间房子处理好。这时，所有事情都开始变得不对劲了。承包商没有到场做收尾的工作，原本我们订的水槽和柜台板面也记错了，还有一些我们没有选购的家具却反而寄来了。房子整修完成之前的几个星期内，我有很多机会来学习耐心的功课。神知道，这是一个让我学习长久忍耐的最佳时机。我告诉工地的监工们说，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好险，我已经得救了。我的魂在这时已被激动起来了，因为对我来说，参与这个案子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事情做好，但是他们却说，我们已经束手无策了，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这个行业中事情就是这样。听到这些话，我真是无法接受。我的魂需要被整修，但是要我平静下来，比要我生气需要更多的时间。现在的我已经比以前有耐心多了，但是在当时，我真希望我能够等到房子整修完成以后，再去求神教导我耐心的功课呢。如今，神已经在我身上成就了美好的功，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是那个考验实在大大扩张了我的魂。神使我们的灵苏醒，我们透过灵来和神沟通。耶稣说，我们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参考经文约翰福音4:24，我们的灵可以直觉地感知神的同在，特别在有更好的方法来做事的时候，也可以直觉地领受他的启示，理性接收来自大脑的知识，但是灵却接收更深一层的内在意会，也就是许多人尝试描述的。我心里就是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们曾经学过，但是也有些事情虽然我们不曾学过，却因为圣灵透过我们的灵传达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例如我讲道的时候，有时会说出一些自己从没想过的事，让我和其他人一样，为这个教导之中所展现的深奥智慧感到十分讶异。我们的良知也是我们灵里的一部分。当我们的灵苏醒，意识到神的存在，我们就能够与他相交，并且能够透过直觉和良知领受从他而来的答案。我们的灵与魂应该彼此合作，而肉体则应该是两者的仆人。当肉体掌管一个人的理智和灵魂时，神对这个人的计划就会被颠倒过来。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6:41，耶稣那时正设法让门徒与他一起祷告，但是他们却一直睡着了。他那时正努力预备他们，以迎接即将来临的试探。他说，不要睡觉，起来祷告。如果你们不祷告，你们将受的试探就会超过所能承担的。他要门徒与他一起祷告。正当耶稣祷告之时，天使下来，使他的灵得着力量，让他可以承受即将来临的试探。但是门徒却不祷告，都在睡觉。这一点证明肉体是软弱的。我们的灵固然愿意去行正确的事，但是肉体却不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祷告，求神加添我们灵里的力量，使我们的心受割礼而得以抵抗试探，我们的肉体就会把我们扯下来。 以赛亚书11章1到3节论到耶稣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耶稣并没有靠着自己的感觉，或者凭着他自己所想、所听或所看见的来做决定。他就是说，主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的那一位。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6章38到39节。这不表示他不像我们一样有各种欲望，但是他并没有靠着自己的意志而行，相反地，他行走在他灵里所知道的正路上。我们需要活在一个比我们的肉身，甚至比我们的魂都还要深奥的领域之中，也就是我们最深的地方，我们的灵之中。透过灵，我们可以与神的灵沟通，也能够正确地听见当行的道路。耶稣就是在灵里做决定，我们如果不在我们的灵里做抉择，就会出问题。能够享受生命的人，就是那些与神同行，借着倾听圣灵对他们内心所说的话语来解决问题的人。他们能用属灵的眼光看待事物，也能了解从魂而来的思想和从灵而来的直觉两者之间的差别。渐渐的，慢慢的，他们便能顺服神的灵，而不屈服在肉体的欲望之下，而且可以每一天都享受得胜的生命。我们唯一能够得胜的时刻，就是经历了许多事之后，在当中学会如何听见神的声音。得胜降临，在当我们向肉体说不，向着老我死去，并且照着神说的话去做的那一刻，不论我们的感觉如何，不论别人怎么看我们，诗人大卫教导我们如何寻求神的带领。他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审查。参考经文77篇6节。下一次当你需要做抉择的时候，请不要用你的头脑来做决定，到一个能使自己安静下来的地方，让你的灵切切地寻找神的声音。在祷告中，把你的耳朵、双手和双脚都交托给神。主啊，我祈求你膏抹我的耳朵，好叫我能听见你的声音；膏抹我的双手，好叫我成就你的计划；膏抹我的双脚，好叫我只去你带领我去的地方。为了你的心意，求你使我成圣，使我的心接受割礼，好叫我可想你渴望给我的一切。阿们。问题讨论，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一方面是你已经先做了计划，然后才去求神祝福你的决定呢？你认为你应该做些什么来回应这样的领悟？在你的灵与魂之间有什么差别？你是根据哪一个来生活？更新你的灵是什么意思？你的灵需要被更新吗？你可以使用哪些方法来达成？你做决定的基础是什么？是你的感觉、神的话语、别人的想法，或者三者的混合？为什么？请描述你生命当中最近一次的得胜经验。根据本章对于得胜的定义，这次的得胜让你有什么感觉？你如何分辨来自头脑的知识与灵里更深的意会之感？你比较倾向哪一种？你认为神带领你对这一章做出什么样的回应？